两位祭司，一个给我们榜样，一个给我们见解。那这两位，今天我们讲两位君王啊，我们都是生来就有罪性的罪人哈。这两个人都是神高他们要来治理以色列民的，那他们有些事可以做我们的见解。当我顺着圣经的话在读在默想的时候，我好像觉得这两个君王的好像也是两种基督徒的生命的形态哈。那我们试着来就经文来谈一谈哈。好，那我们看下一页。以色列头两位王都是撒母耳高立的。上个礼拜我们讲撒母耳怎么样在神面前的单纯忠心，那他就握有神的权柄，他的许多话也直接从神而来，所有没有落空的哈。那这两个王都是神亲自跟撒母耳讲要他去高的。那我们先说第一位，这个扫罗哈。原先扫罗王也是蛮有优点的，我们后来的人一听到扫罗大卫都觉得好像他很坏哈。其实认真看来，原先他也蛮有优点的，比如说下面我们简单讲几点。他看自己卑微不配，当神跟在扫罗去找撒母耳要问他父亲失去的驴这件事的时候，前一天神就跟撒母耳说，我会让一个人来，那这个人呢，你要高他做以色列的君。结果后来他真的来了，他一来，扫罗长得大概也是很高嘛，那也是一表人才，神跟他说就是这一位，后来他就高他。那他先高他，以后呢跟以色列的百姓说要你们要立王，好，然后我们就来撤迁，好，那让这位王被神高抹来带领你们，好，结果撤迁的结果果然从支派、从宗族、从家庭里边就撤出这个扫罗来。那众人寻找他却找不着，就问耶和华说，那个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来了，可是他藏在器具中了。好，从这边可以看出他不认为他是堂堂配的，他是很卑微不配的，藏起来了。好，我们再看下一页。那第二，扫罗呢，他奋力救助被外敌威胁的百姓，解他们的围困，特别基列雅比人被那个亚门人呢厉害的威胁，他们就来找扫罗。扫罗一听呢，就呼召以色列人同心，如同一人，这个是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就不读了，怕时间用太多。那第八节说，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 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列亚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所以使者呢就很高兴地告诉亚比人，他们就欢喜了。那个拯救是那么大，以至于到后来，当扫罗去世的时候，很悲惨的去世的时候。去收尸的就是基列亚比人哈，他真的是很奋力的救助被胁迫的百姓哈。还有在下一页，圣经上也讲到，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一切仇敌，就是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跟索巴诸王。无论他往哪里去，都打败仇敌。的确，也是给以色列百姓很大的帮助哈。还有，他当时被立为王的时候，有的人轻看他。可是，当他显出他的威望因为救助老百姓有功。有人就说是谁藐视他，要把他们揪出来，要制裁他们，他却没有擅自恶待藐视他的人，这都是优点啊。好，那我们再看下面，可是，在接受考验的时候。他却犯下大错，在起先，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这边是讲11章的时候，那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的时候，因为神知道一些事，知道撒母耳会来找。知道扫罗会来找撒母耳，神事先就跟撒母耳讲一些话，所以出于撒母耳讲一些话，在第十章那边他讲到说，讲到说你来。他知道扫罗要来找他哈，那撒母耳就跟他说，你来呢，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事先跟他讲，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事哈，然后说你到了神的山，在那里第五节，有非利士人的防兵，到了城的时候会遇见一班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对不起，这个我先加进来哈。他说耶和华的灵呢，会大大感动你，你就跟他们，第十章第六节，你就跟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会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势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当撒母耳讲这些话的时候，中间加了一句，他说：“这兆头临到你，神的灵大大感动你，你会受感说话，你会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可以趁势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他事先跟他这样讲，然后接着讲第八节，这个第八节很重要。我们看下一页，你当在我已先下到基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7日，等我到的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这句话非常重要。然后扫罗呢，听了，转身离别撒母耳， 神就赐他一个新心，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所以扫罗呢，他知道，他经验到了，撒母耳跟他讲的话他都经验到了。然后撒母耳跟他讲第八节啊，因为撒母耳前一章我们已经讲到，撒母耳握有神的权柄，有几件事做见证。上个礼拜我们讲了哈，人他有守节心清的见证，他讲话，神都应验哈。他要求怎么样，神就照他的话，历史就应验。所以撒母耳在百姓当中是很有神的威望。然后这个扫罗又亲身经验到撒母耳对他，所以人家说他是神人，而他亲身又经验到撒母耳事先对他讲的话全部都应验了。所以这个第八节，当撒母耳跟他讲这件事，按理应该在他的里面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吩咐哈，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基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跟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的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虽然我们看下一页，虽然后来，这个撒母耳跟以色列百姓说，我们应当去基甲立国，在第十一章的十四节那边说，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里立国。百姓就到基甲去，然后在耶和华的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跟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他被永代为王。那可是虽然他被永代为王，但是他却在众人的永代、众人的吹捧中，他却不够去留意这个撒母耳跟他讲的这一番话。那一方面也是他受考验，因为那个时候跟随他的以色列人只有3000人。那对方呢却有很多，比如第五节，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3万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那以色列百姓看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跟坑中。有些希伯来人还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跟基列地。扫罗还是守在基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他被这种所处的战争情势所逼。好，那我们看下一页。那扫罗就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那扫罗就说话了，他说，来把燔祭跟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谋，所以我心里说， 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反击。这一件事，他就被测验出，他被百姓拥戴，要来治理百姓。虽然是照着撒母耳讲的，要在基甲立国，可是撒母耳从神赐下来那一个话，交代他的话，他看得不够重，所以当经过考验的时候，刚刚我们已经讲了，撒母耳的那个权柄是大家都知道，都认为他是神人。知道他的话是不落空的，他却不够把神的话看为重，以至于撒母耳好像慢到了一些，他就等不及了，就自己献上，不是照撒母耳所说的去行吗？结果撒母耳跟他讲这个话。好，我们看接下来。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定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那我刚刚讲过说，扫罗跟大卫好像可以类比成两类的基督徒。这个撒母耳，这个扫罗，虽然神属意他，立他为王，他也很有机会当一个很好的王，可是不够把神的吩咐看为重，以致做了糊涂事了。好，我们接下来看，扫罗这个人，这个人的那个生命的情形是怎么样？扫罗凭自己的意念下达不合宜的统军命令，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14章提供给我们的资讯。就是这一个人，他当时被选为王的时候，比别人高啊，很英挺，很挺拔，是一个在人看来很不错的当王的一个人哈，可是他的理念有时候对事情有他的一个固执，他按照自己的意念去下达命令，还不如他的儿子约拿丹。当他们面对战争的时候，战争的情势的时候，约拿丹不固执己意，他会看情势，他会看神什么样的情况，跟神谈，如果什么情况我们就怎么做，什么情况我们就不怎么做啊。他会观看情势，可是扫罗就不是这样哈。那这一点呢，如果你们想更多，你们就自己再去读哈。撒母耳记上14章6到12节，这个都是告诉我们一个伏笔，扫罗。他的天然人不够被神对付，这是一个伏笔。好，我们再看下一页。这个就你们自己读哈，我们再看下一页。那个约拿丹的那种客观，仰望神，看情势而做决定，这样子的做法是对的。 耶和华就是以色列人得胜。好，我们再看下一页。第四点，扫罗，神命扫罗灭亚玛力人，他却顺服神的话语，只顺服了一半。这个就是他不够把神的权柄看为重要，所以他听神的话，可是轻轻忽忽的。神跟他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那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力人怎么待他们，怎么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记。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这个在一般人看来，神好残忍哦。你如果当就这些话听来，你对神好残忍。但是神知道一切事情的，那个实质哈，他知道这个亚玛力人对以色列人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他知道当年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在待以色列人。那亚玛力人如果他们本身，他们里面的那个情势没有改变，将来对以色列人可能也是会有灭命之灾哈。所以神要扫罗呢去处理这一桩事。有时候我们从圣经给我们的一些事件，像我大学时候有一个老师，我的哲学概论的老师叫陈谷应，他当时就写一本书叫《耶稣新画像》，他就说啊，我们看这个圣经哦，旧约的圣经好残忍哦，对他的敌人都是赶尽杀绝的哈。所以他就写一本书叫《耶稣新画像》，造成一些影响哈。后来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看孩子们所读的历史啊，讲到原来那一些外邦偶像的那个崇拜仪式，我看他们真的，把孩子献上，把一些活活的人献上。你看那个献上那个刀子哦，一个人活活的那个刀子就这样的往他的心砍，这样砍下去，就血流如注充满在那整个的祭坛上。他们的祭祀仪式就是这样。好，那我们如果对这种事情都不知情，都不知道这种民族性是怎么样，神知道。所以那一次我就有一个恍然大悟，哦，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边讲的话，我们只看到这种叙述，我们不是很知道为什么神对这种民族会有这样子的对待。那我们就会觉得神很残忍，但是神是知道一切的，所以神为什么要扫罗灭亚玛力呢？要赶尽杀绝。那因为撒母耳他是很尊崇神，所以他知道神下达这个命令是有神的缘由的。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可是这个扫罗呢，他击打了亚玛力人，然后第八节，他申请的亚玛力王亚甲，他用刀杀尽亚玛力的众民，扫罗跟百姓却怜惜亚甲。也许亚甲也是长得一表人才，看来很不错，还是怎么样？那他们也爱惜上好的牛羊， 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下贱瘦弱的都杀了。啊，他们看为美好的就不肯灭绝。好，我们再看下一页。所以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一方面很认识神，听得到神的声音，了解神的心意，一方面他也很怜惜很爱扫罗这个人才，而且是神亲自给他机会为王的，所以他终夜哀求耶和华。清晨起来他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基甲。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扫罗被立为王，被拥戴为王，他不知不觉就在乎他的荣耀了。好，他为神做了什么？他立了纪念碑。那这个跟大卫就不一样了。好，那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就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好，接着撒母耳跟他怎么说？我们看下一页。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哦，他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还不以为意的说，请讲。他都没有自觉，他对神的命令只是遵守了一半，他没有把这件事看为重，还轻轻松松的说，请讲。好，我们再看下一页。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请了亚玛利往雅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他把责任推到百姓身上，他是王哎，他是可以下达命令的，他知道所当灭的物，那些好的牛羊也是当灭的，他推脱到百姓身上，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撒母耳就讲了下面很有名的一段话，啊，我们看下一页，请大家读好吗？
撒母耳说，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无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传统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
以至于后来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在16章14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而这件事是很大的事。本来神高他，神的灵在他身上，立他为君王。当耶和华的灵离开以后，他里面有了破口，恶魔就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扫罗王记恨大卫。那我们知道很有名的大卫不是战败哥利亚吗？这个腓力斯人就是哥利亚。我也请你们来读好吗？第六到第九节。
大卫打死了那腓力斯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磬，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扫罗甚愤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
这个是嫉妒，对不对？而且扫罗当了王，被永戴为王，被吹捧的时候，他也渐渐要抓这个王位。神在哪里？好像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因为有一个威胁来了，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他就怒视大卫。然后呢，我们看下一页。好，这个我们就不看了哈。但接着下一页，于是扫罗王就处心积虑要置大卫于死地。那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十七节讲的就是说，他呢心里就想把他的大女儿嫁给大卫，那大卫就为他去征战，跟腓力斯人征战，就借着腓力斯人的手来害死大卫。然后过不久呢，他又把大女儿嫁给别人，这样来羞辱大卫。那结果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二十二十一节又讲到说，他听人家讲他的女儿，第二个女儿米甲爱大卫啊，他心里很喜悦。喜悦什么？哦，他可以利用女儿的这一番婚事，又来让大卫有机会，让大卫被以色列人被腓力斯人害死。你看他的心变成在黑暗中了，他心想到的、处心积虑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置大卫于死地。可是没料他的第二个女儿爱大卫，他的儿子约拿丹也爱大卫，好像这些客观的情势都叫不醒他的心。他的儿子约拿丹爱大卫，甚至要跟他结盟。好，好，我们再看下一页。那讲扫罗王跟大卫之间的互动，哪一个人对大卫好，谁对大卫好，谁就要遭殃。举个例子，挪伯的祭司亚西米勒，大卫不是逃难吗？米甲放他走，他逃难，逃难的时候一时什么都没带，那肚子饿了，他就去找挪伯的祭司亚西米勒说：你有没有吃的给我们一点？这个祭司说：除了陈设饼桌上刚刚撤下来的陈设饼，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那这个陈设饼是只有祭司能吃的啊！对，耶稣也曾经引用这段经文来责备那个法利赛人，说：“你把没有不算为有罪的看作是有罪的。”所以耶稣是认为，这个大卫吃陈设饼，这个陈设饼本来是只有祭司能吃，但是大卫是因为神的缘故而被追杀，在逃难， 所以神的怜悯看大卫这个时候吃神色陈色饼并不是犯罪。啊，结果扫罗知道了，就把亚希米勒这一家的人叫来，就兴师问罪，你们为什么对待大卫这样？他就认为谁对大卫好，好像谁就是在就是在排挤他，就是在不尊重他为王。那这个亚希米勒说，我为他求问神，服侍他也不是现在才有的，而且这个大卫是那么忠心对王，他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结果扫罗就要制裁亚希米勒这一家族，就叫以色列人去杀这一家族。以色列人敬畏神，知道亚希米勒是神所高的祭司，不敢杀。结果逼这一点，瞎捧扫罗的以东人多益，就照着扫罗的意思，把祭司家的85人杀了。你看他的心已经陷在黑暗，他的嫉妒，他大卫给他的威胁，叫他容不下这个人。好，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大卫求问耶和华，可不可以救基伊拉？大卫就在逃难，逃扫罗的追杀。后来呢，他听说基伊拉呢有围困的事，他就问主，我可不可以救基伊拉？那神就跟他说可以，他就去救，就救了基伊拉，他就住在基伊拉那个地方。然后别人一听说大卫呢在进入有门有窗的城里面基伊拉了，扫罗就去寻索大卫。那大卫又求问神说，基伊拉呢，扫罗要来抓我，基伊拉人会不会把我交给扫罗？那神说会交出去。所以呢大卫呢就赶快就带着他跟随他的几百人就离开基伊拉，然后就在逃离扫罗的追杀。那因为呢经文太多，所以呢因为我讲这个都是根据经文来讲的，所以呢如果你们想更细的知道，那你们就可以来看这个经文。那我就点到为止的讲。那当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在23章这边的14节13节，扫罗就不出来追索这个大卫了。然后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后来扫罗一听呢，就天天寻索大卫，可是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那23章14到29节，这个就是当时神跟那个谁说，神跟那个撒母耳说，你要告诉他们，你不让我做你们的王，你要选立人来做王，你要警戒他们，这个王将来会做什么事，可能对你们不利的。大卫这么棒的一个战士长，这么棒对保护国家有功的人，居然要被这个王因为记恨他，要来寻索，要来追杀他。那人呢人在上位，有的人要吹捧他，所以就会投他的所好， 所以在23章的第19节这里，19节到23节，他们就很谄媚的来讨好这个扫罗哈。23章的19节，我来读给大家听哈。西弗人上到基比亚来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他们来给这个扫罗报信息哈，王啊，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因你们顾恤我，请你们回去，再确实的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是谁看见他在那里？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回来据实的告诉我，我就与你们同去。他若在犹大的境内，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你看，立人为王，很多事情就走了样了。大卫是一个怎么讲，他说我是我不用诡诈的嘴唇来求告神的人，他居然被扫罗说成人说他很狡猾。那扫罗做的一件事明明是不合神心意的，这些人要讨好他，来跟他狼狈为奸，扫罗却说：“愿和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因你们顾恤我。”那这种情形对这个国家就不利了哈。所以呢，西弗人就起身，在扫罗已先往西弗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扫罗听见，就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真的，扫罗在山的这边走，大卫跟跟随他的人在山的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跟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情况非常危急哈。忽然就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神不让扫罗得逞，神保护大卫，然后神也考验大卫，给他两次机会可以杀害扫罗。这个就是依这一点，大卫在隐基底不害扫罗。那这两次很精彩，我们就来看哈。我们请那个谨慎把撒母耳记上24章列出来给我们哈。撒母耳记上24章，从第一节开始。撒母耳记上24章，好，那我来读好了哈。24章第1节，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 扫罗就从以色列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注意哦，大卫在那个洞的深处哦。跟随大卫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那为什么大卫心中自责？早年我们在龙教士的带领之下一起在查经的时候，龙教士就解读这一段话，他说为什么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原来大卫为什么悄悄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大卫的心是想借着这个来跟扫罗证明，我是可以杀你的，我没有杀你，你这个外袍的衣襟我割下来了，可以证明我没有意思要害你。他本意是这样，可是后来他为什么心中自责呢？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那龙教士的解读就说，很多时候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些状况，我要证明我向着你的忠诚，我要证明我的清白，那我就举出一个例证，讲大卫在这里啊，就是扫罗外袍的衣襟来证明自己的清白。那但是有时候我们要把一些事情陈述出来，把它公开出来，来证明我心中的清白，就会叫人失去面子，就把别人的一些不义的事抖出来，所以他说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然后他就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个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然后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他就跟他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大卫是这么的谦虚哈，没有杀他，还尊他为王，伏地下拜。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看，大卫就是重看神，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是神高抹他的，这是神当时赋予权柄让他为王的，他尊重神的权柄。 这是他跟扫罗不一样的，所以我不敢害他。他说，我父啊，你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那以色列人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大卫说自己像一条死狗，一个腿长而已。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大卫向扫罗说完这个话，扫罗就说啊，从46节开始，你们来读好吗？扫罗自己承认他的过犯。好，你们来读吧。
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
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
我也
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减除我的后裔，在我家不加不昧我的名。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再去了。
读了这一段话，你们会不会觉得扫罗良心还有一点点知道自己理亏，对不对？他也知道。好，这个是OK。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电脑一个不小心弄这个跑掉了。
师傅看得到荧幕吗？
我现在看不到荧幕，我刚刚一个不小心就跑掉了哈。
看得到你，看得到你的样子。
你看得到我看得到你的，可是我的刚刚一个不小心就跑掉了哈。那我们看到扫罗，他这个时候还有一点点良心，他说我也知道，他说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这是神的心意啊。可是他凭他天然人的旨意要去守住他这个王位，他跟神在相抗。好，他说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赞美耶稣。好，那我们接着看，这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呢，又有一次，就是在26章的第二次，在西弗的这个旷野哈。虽然这样子，扫罗并没有好了，因为我这个电脑我现在我没有时间把它弄回来，我看那我就按着我的笔记本的这个来讲哈。 结果虽然他良心还一时发现，还讲得出一些公道话，可是他没有循着他里面所蒙的光照继续在神面前求神赦免他，求神调理他的心，求神把他很不容易的那个记恨的心挪除。他继续循着他的私意，还是在追求大卫，就是蒙光照却没有真实的悔改。虽然一时有良心发现讲一些话，那其实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已经是基督徒，可是如果神光照我们，我们如果不悔改，我们容让一些情况，那就这样过去，这样过去，情况就会像扫罗这样子。他还是继续再来追索这个大卫。在26章那个地方，他就西弗人又到基比亚见扫罗，那结果大卫在西弗不害扫罗，又是一桩哈。那这个我们就看圣经，那就请那个请景深帮我们把圣经大卫二十六章
第几节？
第六节开始，26章第六节啊。大卫就对赫人亚希米勒跟希鲁亚的儿子耶亚的兄弟亚比塞说：“谁同我下到扫罗的营里去？”因为扫罗他们要来追寻这个大卫嘛，他就在西弗那个地方安营。然后大卫呢就说：“谁跟我去到扫罗的营里去？”哈，那结果亚比塞就跟他去，到了那里。见扫罗，第七节，见扫罗，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自从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亚比塞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又一次，神试验大卫哦。给他机会可以把他的对头铲除。亚比塞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大卫对亚比塞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你看大卫他重看神的权柄，然后第十节，大卫又说：“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跟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大卫也是只要拿到一个证据证明我可以杀害你，可是我没有杀害你。那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兴起，都睡着了。你想这个事一般情形可能吗？没有，这是神的作为啊。那个王睡在那里，一般的保镖应该就是警醒的来护这个王的安全，对不对？可是神居然让所有的人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一方面神 给大卫考验，一方面神也给大卫可以很轻松的就拿了那个枪跟水瓶来证明他的清白。所以大卫过到另外一边，站在远远的山顶上，跟他们离得很远的时候，大卫呼叫百姓，他就说跟尼尔的儿子，就是扫罗的元帅亚尼尔，亚尼尔啊，你为何不答应呢？亚尼尔说，你是谁竟敢呼叫王呢？大卫对亚尼尔说，你不是个勇士吗？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民中有人进来要害死王你的主，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你这样是不好的。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该死的，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看看往头旁的枪跟水瓶在哪里。又一次他证明，那扫罗十七节，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就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大卫说，主我的王啊，是我的声音。又说，我做了什么？我手里有什么恶事？我主竟追赶仆人呢？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你看大卫把神看为重，如果是出于主，神激发你来攻击我，那就攻击吧，意思是这样。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腿枣，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鹧鸪一般。他讲的话振振有词，所以扫罗呢良心又发现了。请你们来读好吗？21节到25节。
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为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大卫说，王的枪在这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去。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重看我的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于是大卫起行，扫罗回他的本处去了。
我们从这两次我们看到扫罗呢好像隐隐约约还有良心发现的时候，很可惜他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继续求告神，来使他的心脱离那种记恨，脱离那种自私，没有真实的悔改，以至于到最后他心中的黑暗渐渐到最后他也没有办法求问神了。撒母耳已经去世了，结果他就去找交鬼的妇人，要把撒母耳的那个灵魂招出来，很可悲啊。最后他死了，死得那么惨。那大卫呢，这位王很棒，对不对？就我们所看到的， 但是大卫他也曾经犯了很大的罪，大家都知道他犯的罪很大，甚至有一些人还讲讥讽的话说啊，大卫都是一个杀人犯，为什么还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我觉得那些人用这种话来解读大卫犯罪的事，我觉得那是不妥的。大卫本人他是一个在乎神的荣耀，他是一个在乎，所以为什么他是常常赞美神的人。他犯的大罪乍看之下甚至比扫罗还严重，好，就是借刀杀死人家的丈夫，夺了人家的妻，而且那个那太太怀孕，我们知道生孩子要怀孕九个月啊，好，九月十月啊，他都在黑暗里。可是当神的先知责备他的时候，他就接受了，他就深深的在神面前忏悔。所以诗篇五十一篇，神啊，我在你面前犯了罪，得罪了你。他固然是得罪人，他认为最严重的是我得罪了神。然后他跟神求，神啊，求你来洁净我，求你不要叫你的灵，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你看两个对比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当神发现这个扫罗没有办法用的时候，他寻得神认识每一个人的心，神曾经给扫罗机会，他没有重看神，过于重看自己的得失。可是这个大卫重看神，过于他的性命的宝贵。我所以求神，一个神的灵离开他了，他还不晓得要来悔改；一个被神指出错误了，他求神不要收回他的圣灵，而且赐下乐意的灵，让他可以继续的来服侍神。求神借这两个人，他们受考验，那他们的一些情况，借圣经上所跟我们陈述的这些事情，愿神来教训我们的心，可以怎么样活在神面前。好，我就交通到这里。
圣母，你还在线上吗？
对，我还在线上。那个不照自己的意思行是绝对必须要的，不照自己的意思行。 OK。时间已经晚了，不然我们可以唱一首诗歌，但是时间已经晚了。 OK， 请周师母带大家祝福大家吧。嗯，
爸爸天父，我们赞美感谢你，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一个能听的耳，一个受教的心，好叫我们在凡事上，好叫我们在凡事上
遵行你的旨意，在各样善事上结果子，而且在各种环境中都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谢谢，阿门。谢谢，
谢谢
周师母的祝福，谢谢大家。OK， 好，那我下线了哈。
好，师母晚安。
好，好，晚安，晚安。嗯 ，Good night。
Good night。